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在风雨中走向成熟；二、让自己成为众生的保障。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香莲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风雨中走向成熟》。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风风雨雨15载了。下面把做三件事中的片段写出来，向慈悲的师父汇报，同时与同修交流。一、学法。我从刚一走进大法修炼，就对学法抓得比较紧，从未懈怠过。那时我还在职，下班吃完饭就学法，每天一讲，不看电视。99年邪恶迫害以来，我起了感始心，学法跟不上，修炼跟不上了，连续6次被迫害。06年我从劳教所回来后，经过剜心透骨地找自己，找到了迫害的原因。日后我给自己定下每天上午学法2讲，雷打不动，下午或晚上做家务和正式大法的事。07年底我又开始背法，由于以前背法有基础，加上我有这个愿望，师父加持我，背法进展的还算顺利。但最大的干扰就是困，有时候手捧着转法轮，眼睁得大大的，却不知在看什么，脑子像一盆浆糊。我想起师父讲过，因为是法嘛，你学法就是在消它。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我就想，你让我困，我就让你死，看看谁厉害。因为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转法轮。我就捧着书，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放弃。忽然，书上的字5颜6色的了，我一机灵，幻魔死了。我写这段是想与同修交流，困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学法而去睡觉啊！如果选择了后者，岂不正中了旧势力的计，上了他的当了吗？他就是不让你学法，他就是不让你修成啊！这也是一种迫害，不是小事啊！在劳教所迫害你，让你没有时间机会学法，到家又让你因为困学不了法，这同样是迫害呀！这时必须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战胜它。我采用了背法的形式学法，第一次背法我用了3个月时间，以后再背1个月20天，1个月27天了。在背法的过程起了执着心，求速度，每次都要看看背了几页儿。一次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打进来，我们不能看表面的工具，得看它的实效。我明白了，学法是为了得法，用法指导自己实修。现在我每天早上背1个小时左右的转法轮，其他时间学师父在各地的讲法。转法轮我已经背了30多遍了，虽然不能顺畅地背下来，但遇到问题时，法总能打进脑中，随时指导我修炼。学法是我修炼以来的最大的事，也是我生命的保障。自修炼到今天，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从未放弃学法，就是在黑窝里也坚持背法。2000年，我被绑架到洗脑班，邪恶见我不听他们的，就把我和另一个同修调到1楼，那里是个审讯室。我依然每天背法，不配合邪恶。恶人搜查大法书时，我正告他们， 你们要的都在这儿。我指指自己的脑袋。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警察说，这人挺厉害，转法轮都背下来了。我知道是师傅借常人的嘴在点化我，让我继续背法呢。第12天，师傅给我演化出病业的假象，我就回家了。离开时，我边走边背法。2003年，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1年半，每天我就是背法发正念，来人不论是谁就讲真相。我默写了500多份经文传给同修，有的被恶警搜查时抄去了，但恶警没一个来找我的。邪恶的人给我灌输邪恶的东西，我就背法。那个最邪恶的狱警说，他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是这个，他只大法。因为我有实在，有法在，有正念在。有时恶警翻我的东西，都是在我睡了以后才偷偷摸摸的这翻翻那看看。二，发正念。发正念也是3件事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自从师父在2001年5月19日在加拿大法会告诉我们发正念以来，我从未间断过。每天除了4个整点外，还抽时间尽量发。一般情况下，从早上6点开始，7、8、9、10、11、12点，下午2点、3点，晚上8、9、10点发正念，都是有针对性的发。在此讲几个正念显神威的小故事。2008年，邪党在奥运会前夕疯狂地抓捕大法弟子，我市有10几个大法弟子被绑架，其中一个大法弟子被非法开庭，开庭当天同修去发正念，又当场被绑架了几个。后来其中一个同修在劳教所用绝食的办法抵制迫害，同修家属去了2次也不让见面。我们与同修家属商量再去要人，我们在外面发正念，家人去交涉，终于见到了同修。当时同修是插着灌食的管子出来见面的，当时一个恶警还问同修的家属，你怎么今天来接见了？家属说，什么时候不能见啊？恶警说，今天是425不让见。但我们就是顺利地见到了同修，足见正念的威力，邪恶说了不算的。2个多月后，该同修闯出了魔窟，否定了旧势力对其1年9个月的非法监禁的安排。再一个就是我和另一同修陪同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到黑窝去给同修送钱和衣服，但是我们不知道同修被关在哪里，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证明。我们先去了洗脑班，他们说人在看守所，我们又去了看守所，但没有证明他们是不予办理送钱和衣服的。我就对他们说，你们一人排队送钱，一人排队送衣服，尽管去吧。我就坐在大厅门口发正念，开始只对收钱的警察发，一会儿钱就收下了，但送衣服那边出了麻烦，说要证明。我就走到收衣服的窗口前，近距离发正念，念一出，里面的警察就说，今天给你个面子，以后拿证明来，你看谁不带证明啊。同修对家属说，是大姨发正念在帮你啊。家属很感动，一路上我不停地给家属讲真相，帮他分清善恶正邪，对大法正确认识，这对他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再讲一个发正念清除自身空间场的故事。每天除了10几个整点发正念外，我还单独拿出1个小时清理自身空间场，无论善缘恶缘，我都与他们善解。当然这也得看生命自己的选择。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有很多生命体排着一个方阵，很整齐有序地从我家走出去了。醒来后我很高兴，这些生命都选择了善解，离开我了。发正念的基点一定要摆正，是为了众生得救，而不是解脱自己。三，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一开始我只是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还真难以突破。自2009年神韵光盘下来后，我就想得面对面发了，不然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呀。一开始 手里拿着光盘，就是不敢面对面递过去，心里一边直打鼓，一边怪自己不争气。看到过往行人匆匆而过，不断地调整心态。突然看见前面一个小伙子一拐一拐地走得很艰难，我想机会来了，但不知怎么开口。这时一句法打进脑子里来，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转法轮。我马上悟到，师父在鼓励我呢。我仅走了几步，很客气地对小伙子说：“小伙子，腿不好啊。”他说：“痔疮犯了。”我说：“我以前也有这个毛病，我现在好了。”他说：“哦，怎么治的呢？”我说：“练法轮功练好的。”他很吃惊：“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我接过话没让他说下去，就开始给他讲真相，讲法轮功去病健身，讲如何做好人，讲大法弘传，讲天安门自焚真相。他很震惊，也明白了真相，很高兴地接受了光盘。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发光盘，那天往同修家去的路上发了五张，终于突破了这一关。在师父的鼓励下，我与同修一起面对面讲真相，我把近期发生的几个小故事讲出来与同修分享。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十几个农民工在等活，我从心里发了一念，请师父下个诏，我要去救他们，让坏人看不见我，我走过去。你们好啊，我给你们送福来啦。接着开始发资料，发到一个小伙子，他不要。这时一个老者大声说：“拿着，干嘛不要？”我走到老者面前说：“大哥，看来你很明白啊。”他说：“看了震撼心灵啊，写得太好了。”我问他三退了没有，他说早退了。在场的除了个别的还没退，其他人早就三退了。我来到一个党员面前：“你为什么不退呀？你看人家都明白了，你怎么还糊涂啊？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都是共产党腐败造成的，人心都坏了，天要灭中共。无论你是否干过坏事，只要入党宣誓时发过把命献给他的毒誓，你也是他的一份子，不要在老天要灭他时当陪葬啊，赶快退出来保平安好不好？”他说好，我就给他取了个化名退党。刚要走，一个人高声喊：“回来回来，这还有一个顽固党员没退呢。”我又回去用上述的话把他也讲退了，他们在场的都很高兴。退党的这人慢慢推着我说：“你快走吧。”我想也该走了，这大街上人来人往的，也得注意安全呢。在面对面发资料时，有的觉醒的士人主动要资料去发。有个农民兄弟是卖菜的，他看了我们的真相资料后想退党，但又不知道哪里去退，就去了乡政府。乡政府的人问他：“你是法轮功吗？”他说：“不是。”乡政府说：“你不是法轮功，退的什么党？”他就讲他无辜被关进看守所，还罚了500元钱，挨了一顿打。他说邪党就是邪，只能进不能出。他把真相不干胶贴在方向盘上，走哪里就把真相宣传到哪里。在面对面讲真相中，还有许多正念显神威的故事，在此举两个例子。一次我在马路的主干道的电线杆上贴了一张不干胶，一辆三轮摩托的警车立即停在离我不到3米的地方。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不能让这个警察造业啊，得让他得救，快让他离开。”莫被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的法，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心里不停地念正法口诀，一边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不知警车什么时候开走了。还有一次，我去一个大工棚讲真相，传达室两个人，屋外还站着一个保安。我走进传达室，两人都接受了资料。外面那人走进来，我说：“你好，送你一个福。”他脸一翻，看了看我包里的真相资料，说：“行啊，今天来了就别走了，把东西都拿出来吧。”我慈悲祥和地对他说：“兄弟啊， 看你是个好人才给你的，我们是来救人的。他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慢慢推着我说，今天是你救我还是我救你啊，快走吧。说着就把我推出门外。我说，祝你平安。他说，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平安我也平安。还有很多有惊无险的事都是慈悲的师父保护着。我经常想，弟子做了应该做的事，威德是弟子的，但师父操了多少心啊。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自明慧周刊登出买鞭炮放鞭炮的文章后，我们在除了神韵光盘的资料中都加上这个内容的传单。我悟到这是正法进程推进到这一步了，是天象的变化。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我们面对面发的时候就告诉世人，江泽民已经脑死亡，中共不敢说放鞭炮能驱邪得福。四，在救度众生中提高心性。前几天同修给我不干胶让我去贴，我心里想，你自己怎么不去贴，让我去贴，心里产生了抱怨。走进一个小区，单元门是电子门，我就把不干胶贴在电子门上。门里路面有六层台阶，我忘了这事儿，贴完后转身就一步下来了。当时我右腿跳两下，左腿跳两下就落了地，真悬啊，要不是师父保护着，这一下摔不轻啊。回家后我向内找，虽然没有摔着，但也得悟啊。我找到了，是一颗抱怨心，没把讲真相当成自己的事，反认为是给同修做的，做事不在法上，又让师父操心，真对不住师父啊。还有一次我们配合出去讲真相，还剩几份，我对同修说，你的状态好你发吧。同修可能是碍于面子发了两份，就发到一男一女两个便衣手里去了。我一看同修被他们揪住不放，就走上前去祥和地对那个男的说，兄弟啊，我们看你是个好人，看你很善良，才给你讲真相的。他说，把你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吧。我下意识地拿出两份，他说还有，把包夺过去拿出了六七份。他说，今天看你们这么大年纪了，不然的话凭这些就能判你们两年，赶快回去吧，别干了，你们是受害者。我双手合十流着泪告诉他，真正的受害者是你们，我们是在讲真相救人呐。在回家的路上我对同修说，抓紧向内找，怎么出了这样的事。一开始还埋怨同修不理智，回家后向内找自己，还是一颗抱怨心。因为自从老伴儿过世后，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生活，什么都得靠我自己，有时忙得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喝不上一口水，产生了埋怨同修不帮我的抱怨心。静下心来向内找，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大家想一想，我说过，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对照师父的讲法，真是太惭愧了，做事不在法上，带着人心去做，真是愧对师父，愧对自己的使命。经过风风雨雨的磨练，我应该成熟了，不该再让师父这么操心了。最近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次我在学法小组交流时讲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我在买东西时，我问店主，你知道法轮大法好吗？那人低头称东西没吱声，我以为他没听见，就又问了一遍，他说不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那里练法轮功的人都被抓了。 我给他讲真相，他不接受，还催我快走。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一个问题，自己做不好反而带来负面影响。但有个同修来了一句，你这是在让人家造业。我当时就接受不了了，带着人心争论，最后大发雷霆，一摔门走了。在路上，同修对我说，你今天的表现与你的修炼层次完全不是一个人。我还是愤愤不平，坐在回家的车上，我冷静下来了，我这是怎么了？心里也很难过。后来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你光排除他不要他还不行，你得向内找到根本执着呀，找到他修去他才是根本。找来找去就是一个不让人说的心，自以为是的心，从小到大都争强好胜，什么都想自己说了算，以自我为中心，不能听相反意见，不愿接受别人的批评，一说就炸。修炼了也没改掉这些常人的恶习。事后我想，这也是对我修炼没修好的负面的大曝光吧。痛定思痛，我决心用法来归正自己，本着诚意和同修交流，倾听同修的建议和批评。我作证了，同修也都原谅我了，而且还为我担心呢。想想师父的讲法，对照自己该去什么心，还不是太执着自己吗？当这个拜物去掉后，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身体上也出现了好的状态，我心中充满着感激，感激师父呵护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以上是自己做三件事的点滴体会，因修炼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认识，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我决心通过法会交流，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在清醒与平稳中走向成熟，在理智与成熟中走向圆满。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让自己成为众生的保障。本文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小小梅。明慧网道路法会一年一度的神圣法会又到了，我将这一年多来的经历整理成文，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们交流，圆融整体，共同提高。第一部分，向内找，磨难是修炼提高的阶梯。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父母曾走入大法中修炼，后来被邪党欺骗打击后，不堪重负，放弃修炼。又因为他们受邪党谎言毒害较深，在怕心的驱使下，一直威逼我放弃修炼，因此我的家庭环境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我在常人中度过一段随波逐流的日子，内心却始终渴望能够堂堂正正地修炼大法。父母觉得我成家以后会放淡修炼的心，在这方面一直给我施压，而我本人还有没有修去的色心和情，还有对父母感到亏欠的人心和情，所以常常感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压力很大。但我很明白，找一个常人结婚，自己以后修炼的路会更加难走。师父没有放弃我，我在后来慢慢融入整体中后，遇到了一位和我年龄相近的男同修 A， 他提出了和我成家的想法。A 和我的思维方式和人生经历是南辕北辙，很多东西是当时的我根本没有办法接受的，而且我那时也没有想清楚，作为修炼人，我是不是适合去成这个家。很快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配合的好处，也了解到 A 的家人中有很多因为 A 曾经受过迫害而对大法有一些误解，也对他成家这方面有很大的压力。我在经过和 A 几次长谈之后，彼此约定， 成家是为了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更好地让身边的亲友理解大法，理解我们，更好地配合讲好真相，救度众生。形式是家人，但实质是同修。这颗为法负责、为自己负责的心出自真纯。我们很快顺利地买了房，组织了家庭。在筹办婚礼的时候面临一个问题，很多来宾都是难得遇到的，但父母的那种状态造成了他们中很多都还没有听闻真相。我很想借这个机会把福音带给他们。和 A 交流这个问题， A 提议到时候请同修来现场讲真相，再请一些同修帮忙发神韵光盘。我觉得这个提议真好，但心里人心繁多。一方面不希望父母亲看到有人讲真相当场发作，场面难看，一方面顾及身边的同事好友对我的看法，一方面还考虑到在酒店这种公开场合大规模发放神韵的安全性。最后我想到师父在经文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想我应该提高心性了，于是把心放下，按照这个思路去筹办婚礼。婚礼当天去了很多同修，分布在不同的喜宴桌上给大家讲了真相，中途给几乎每位宾客赠送了神韵光盘的礼物，也有很多人做了三退。但是没有走正的部分还是招来了磨难。同修在发放神韵光盘的时候，为了配合婚礼的喜庆，在神韵光盘的外包装之上套了一个新婚的喜庆袋，违背了明慧关于神韵光盘不能私自改动包装的规定。我的父母亲在事后发现了大量发放神韵光盘的事情，大发雷霆。父亲更是扬言要去告发，要去酒店翻查录像找人，还叫我和 A 晚上回家说清情况。我和 A 与身边其他同修交流后，决定由我们配合持续发正念，亲人同修 B 先行到我家讲真相。同修 B 告诉我父母目前在国内对大法弟子迫害的严重性，构陷给他人和家庭带来的危害，对修炼人的伤害，会同时带来对自己的伤害等，同时启发父母的善念，最终让他们打消了恶念恶行。我和 A 回家时磨难已经少了很多，在面对父母严厉的责问时，我告诉他们这是一件为大家好的事情，值得去做。过后又加大力度对此事发正念，不好的因素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成家以后， A 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不在家，又因为我和他的思维方式非常的不同，生活中的摩擦不断。我觉得他自私，不懂得为别人考虑，没有责任感，他觉得我考虑太多，人心繁重。最严重的是我们都有那种高高在上、维护自我、正视自我和看不起别人的妒忌心，遇到问题也是经常有意无意地挑剔对方的不足，结果不但没有好像成家前约定的共同精进，反而是互相干扰，旧势力更加是利用我们没有修去的色心欲望挑起矛盾，意图造成间隔。矛盾的初期我痛哭过，和他愤怒的大吵过，反复的唠叨他的不足，却没有意识到那时的我其实根本没有一点点为他的慈悲去理解和包容同修，只是在一个劲儿的强调自己的感受，强调自己的正确，强行的把自己的一套理解和认识加诸给同修。人心上来的时候觉得自己为什么这样受苦，此时师父的法总会打进我的脑子里。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从来不重视看自己，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师父不是盼你再修好吗？ 我觉得自己真不像修炼人，真对不起师父。我明白，从道理上说，遇到问题我应该看自己，不应再把眼光关注在别人的身上。可是悟道容易，做到却很难。在人中很多年，受到电视新闻等一些媒体的不正确引导，脑中总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总觉得男的就应该多承担家庭的重担，就应该真诚细致地关爱自己的妻子。可是 A 的思维线条比较粗，观念比较少，对人中的很多人情世故所知甚少，所以我所期望的很多他都做不到，于是我的心里就失去了平衡。没有修去的名利心，让我有时候不自觉地和别人的家庭比较，觉得自己条件本来不错，选择和他成家吃了很多苦，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我还有没有修去的色心和情，招来 A 总是对我提出过夫妻生活的要求，让我非常反感，认为他违背成家之前的约定。再加上我的家庭和他的家庭的矛盾推及到我们，一时间各种矛盾重重，感觉真是像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的，百苦一起将。可是我不但没有好好的向内找自己，在磨难中修去执着，反而总是埋怨 A， 总是用大法衡量他，却不知道衡量自己，反复的交流也没有结果。一次又和他发生了类似的矛盾，我流着眼泪坐在湖边，心里痛苦不堪。这时感到师父好像就在我的身边，无比慈悲地点化我，因为这是一条上天的路，所以才会这样的难，也正因为选择了修炼，所以要在苦中修去执着，修炼就是这样严肃。回去再学法时，我看到师尊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谈到如何对待矛盾和提高心性时，本来很熟悉的内容却突然感到陌生，我很惭愧。我知道这是在提醒我应该真正的按照师父指导的去做，做到才是修啊。我决心改变自己，那以后我无怨无悔，不求回报地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我对他的生活更加关心了，我发自内心地谅解他了，我帮助他处理他家人的各种需求，细心照顾婆婆。在矛盾再来临时，我告诉自己要慈悲祥和，要像一个修炼人一样对待和解决矛盾，要努力地去理解别人的想法。慢慢地，我们的家庭和睦了，身边的家人都在夸赞我们，他们中不少人陆陆续续得到了真相，还有人在实践中因大法而得到了福报。我们知道这都是师父的慈悲，是大法的威德，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大法要求我们的向内找，应该形成一种自动的机制，无论在生活中遇到怎样的磨难，遇到的不愉快不舒服，我想都是应该珍惜的机会。磨难中去掉人心，磨难中找到执着，磨难中更要用法衡量一切，归正自己。这磨难本来就是修炼提高的阶梯，其实所有的坏事都是好事。第二部分，严肃对待修炼，危难中更要信师信法。成家以后，我们的家庭环境并不宽松，丈夫同修 A 的家庭本来底子就很弱，我们自己家庭的维持靠着我和他每月的工资收入，有时还要帮补他的家人，公公在外面还欠着一些债。有一次丈夫同修 A 回来告诉我说，他发现公司里面目前生产的一些产品有问题，老板明知道有问题还隐瞒着他们，叫他们加班做，公司里还有一些其他同修暂时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和 A 商量，觉得作为大法弟子走到哪里都必须对这个社会有益， 都绝对不能做任何可能会抹黑大法、伤害别人的事情。修炼是严肃的，修炼人应该对大法负责，对自己负责。我们经过讨论，最后本着对同修负责、为公司老板好的原则，我和 A 打消了自己悄悄离开公司的想法，找到公司里的同修一起去找公司负责人谈论这件事情，劝说他们不要再继续生产此类产品，不要害人害己。最后，在无法继续合作的情况下，同修们陆续离开了这个公司。 A 一下子闲赋在家，家里的经济变得紧张起来，但我们始终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这才是修炼。我们继续做好该做的事。从公司出来以后，陆陆续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有时候真的感觉是困难重重。原公司负责人到处造谣 A 窃取公司利益才离开公司，同修间看法不一，有时候也会有带着误解对待我们。 A 想开始找新工作也一直不顺利，不久本地还发生了邪恶大规模绑架同修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感到自己的空间场也不干净，感到沉闷和压抑。同修 A 希望快点找到新工作，干事心一度非常强烈，我一面劝说他安心，一面对他的状态感到担心。不久和 A 联系新工作的同修被绑架，还有与我们直接联系的几位同修也陆续被绑架，我们感到了更大的压力。看起来困难很大，我们的内心却很清楚。矛盾中去人心，虽然剜心透骨，在磨难中修炼人的正念绝对不能动摇，一丝一念都要走正走好。我们参加了本地的学法小组，和同修们交流修炼的心得，重视和身边的同修配合，高密度的发正念。发觉身边同修有误解和不好的倾向时，我们会抱着圆融整体、为对方好的想法去和他们交流。慢慢的，我们感到空间场变得清亮起来，身边的谣言随着时间的流逝平息下去。同修 A 放下找工作的执着，加大学法的力度后，事情开始有所转机。不久他就找到了一份满意的新工作。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师父，师父看到我们的心性有了提高，就把很多不好的东西为我们拿了下去。第三部分，修去思，圆融整体，和同修一起提高。加入本地学法小组以后，我发现这里的情况并不乐观。这里的同修很多都是知识分子，长期在科学中形成了很多观念，很难摆脱眼见为实的观念的影响。曾经遭受迫害的经历让很多同修怕心很重，还没有真正的走出来做好讲清真相的事情，对资料还停留在等靠要的阶段。不少同修不能坚持到这里集体学法。我们加入到这里以后，我理解是师父的安排，让我们能和同修们一起交流和提高。有同修有埋怨的心，觉得曾经被其他的同修出卖和伤害，虽然觉得大法好，从内心来说无法割舍，但对师父和大法还没有达到坚信。我和 A 先后与同修交流，告诉同修师父一直在看护着他，在他有误解的那段经历中，师父也一直在点化他，同时用自己和身边的例子和这位同修交流，谈到修炼的严肃性，谈到要理性的走修炼的路，不是用人的办法来去人心，而是通过多学法，要坚定修炼的正念。交流后，我们看到同修若有所思的样子，我想这样的交流也许还需要长期的坚持下去。学法小组中有一位从别的地方转来的同修 C， 承担了部分真相资料的工作。他做事风格比较快，看到本地学法小组的状况后非常着急，想把本地同修都带一带走出来，做一些正式法讲真相的事。 他在每次学法后都会把一些带来的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和大家一同分享并讨论，一面借鉴其他同修做好三件事的经验，一面提醒大家要跟上正法进程。大家交流完后， C 同修再提供一些真相资料和真相币，让大家根据个人的承受能力选择接受的数量。我觉得这个学法小组有了经历丰富的 C 同修，好像有了很好的保障，不自觉地把做真相资料、负责和小组同修交流、直接指出问题、说所谓的难听话的事情都丢给了 C 同修，自己也成为了等靠要的一员，滋长了自己的思、依赖心和求安逸心。旧势力看到了这些情况，开始在我们之间制造间隔。C 同修和学法小组的 D 同修因为一些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当时 C 同修对大家说，自己其实非常的忙，可能以后不会来这里。我们一下子失去了资料的来源。后来我去找 C 同修，劝他不要被人心干扰，还是回来这个小组继续帮助同修。C 坦诚地告诉了我他的日常生活情况。我看到他忙碌地奔波于几个学法小组之间，还要参加去黑窝附近发正念、做真相资料等项目，确实非常的繁忙。我询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他时， C 向我展示了做真相币的流程，包括将纸币大量兑换后清洗、晾干后压平，然后打印成真相币，再逐一为纸币打蜡，按照数量成渣。原来他希望我帮他分担做真相币的工作。我一下子想到最近不少资料点的同修出事，做真相币是不是也给自己带来了风险？但我很快又意识到这是不好的，保全自己的私心，我应该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我跟 C 说，我想回去先试一试。回去后我试着用自己的打印机做真相币，效果很不错，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一下子有了信心，于是我就慢慢接手了 C 同修的这个项目。做真相币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首先我非常注意不能挪用大法的钱，有破损的、非常旧的、表面污浊、不适合打印的钱币都挑出来，填充进去合适的新钱币。为了打印出精美的纸币，我常常和我的法器进行沟通，为他发正念、读法给他听，打印也一直非常顺利。我把每张真相币都当作一个生命去珍惜，要把真相币做成一个个传播大法真相的传单。我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语气平和的真相内容，工整地打印在纸币面上。如果打印中发现有打印污损，就把纸币拿出来重新清洗、晾干、打印。给纸币打蜡时也非常用心，务求纸币的内容历久弥新，同时正念加持纸币，把真相的福音带到所有的有缘人那里。我想同修之间不应该有间隔，所以有机会也找 D 和 C 分别交流。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边，也有我要修的因素。在和同修交流的过程中，我觉得要把握好一个原则，就是宽容地理解同修，不能强加自己的理解，不要指责、埋怨，更加不要看不起同修。帮助同修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我们要修去烦躁心、妒忌心、依赖心和私心，用大法作为指导，和同修们一起提高。第四部分，修好自己，把美好的未来带给众生。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不修好自己就完成不了救度众生的事情。有的时候机会摆在那里，不是自己开不了口，就是开了口也救不了人。大法弟子每人负责有一个范围，我的理解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中所有遇到人和事都在这个范围里面。比如我们居住的小区和附近社区，我们工作的单位，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等等。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可以接触到很多年轻的学生，很多时候我很想在他们面前坦然地讲真相， 可是始终开不了口，脑中一片空白。我知道，这是我太不重视学法和学法太少的缘故。有一次到了学期末，我在一个自我感觉和我感情不错的班上讲真相，从进化论和科学上的许多未解之谜开始讲，可是很快就遇到了干扰，有几个学生带着挑衅的口气，嘲笑我的想法和官方知识的相悖，我的心被带动了，那几个学生分明是被不好的因素干扰了，我却没有办法冷静下来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那些不好的因素，反而是陷在人中，被愤怒和不平的情绪所支配。虽然没有发作，但我已经没有办法顺利地对着所有同学完整地讲完真相，只针对几个学生大略地讲了一些，事后还感到委屈地大哭一场。这个事情对我的震动很大，我意识到，只是去做讲真相这个事情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智慧去打开不同人群的心结，还需要大善大忍去应对突然的侮辱和对自己的打击，不动心的同时还要继续去救度众生，还需要对大法的坚定，确保永不迷航。我修不好，那人心的表现和不理性的应对对众生来说就是灾难，我为什么不能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其实师父早就讲过，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一文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我真的错了。事后我在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位置郑重地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的不足郑重地道歉。在以后的日子，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那些学生，找各种机会再讲真相。有时候给身边的学生讲真相时，我发现看起来平时不太乖的学生，其实很可能是对真相接受很好的人。这就要求我们一定不能带着观念和区别心去讲真相。有的时候有些人则需要我们用更多的耐心和善心持续讲真相，才能打开他们的心门。这对我们自身的修炼要求很高。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讲传统文化，有一个学生反驳我说，传统文化害得我们如今软弱，被其他国家打击。还有一个学生因为上课被我提问没回答出来，觉得丢脸后非常不满，对我表现出很大的情绪。之后他们俩都因为实习没有再来上课，而班上也有很多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有时候来上课，有时候不来上课。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着急，后来我一面求师父，一面想办法让所有的学生都来听真相，一面告诉自己一定要修出不计过往，对所有的学生都关心负责的慈悲。师父帮了我，最后一次课上所有的学生都来了，我抓住机会尽量的多讲。遇到这位反驳过我的同学时，我很耐心地针对他的情况讲述了邪党文化对民族的危害，大法的真相，鼓励他在社会上做一个对得起良心的好人。他被我感动了，一再表示赞同，并对我说他感谢我，会一直记得我说的话。我很欣慰这个生命有救了，谢谢师父。当遇到因提问对我结怨的学生时，我也苦口婆心地规劝他，在社会上要成熟冷静地处理事情。他也被我感动，和我善解。这一次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顺利地在短短的时间内给数十人做了三推。在去年我接手一个班之前，已经风闻这个班级的班风非常差，几乎所有的代课老师都不喜欢，说他们班很邪。我秉持师父的教导，去掉那些人中的观念，去掉那种作为老师就要有老师的架子的不良风气，就是用纯善去对待所有的学生，不用观念，不用手段的去管理这个班，耐心的去传授知识，真正的去关心他们。这个班在我的手中变得很不一样，首先他们上我的课时到得很齐， 逃课的人很少很少。其次，他们很努力地按照我的要求去完成教学任务。他们对我感到很亲，会在下课碰到我时，隔着老远，全班的人异口同声地向我问好。期末考试，他们在我这门课上的成绩比其他所有班都好，没有一个不及格，还出现了多个年级最高分。有学生告诉我说，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环境中这样真诚地关心过他们。讲真相时，很多人都很明白，也能接受。有学生在听完真相之后，看着我的眼睛，郑重地说，我许诺，至三退。后来我又和同修 A 合作，发送真相短信给身边的同事和学生，务求为身边的所有接触的人送上真相福音。不久后，我了解到有学生在接到真相短信以后，到处告诉同学三退。我真是感谢师父的慈悲，这是大法的恩德啊。身边有好友的家庭出现了问题，本来看起来为人不错的男主人有了外遇，家庭濒临解体。我在调解他们的时候，将大法的真相和美好带给了他们。个性很强、针锋相对的两个人都拿大法作为行为的准则，化解了不少矛盾。但男主人始终放不下第三者，这个家庭还是潜伏着很多危机。调解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我本来在人中就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男主人的出轨和对家庭的伤害愤愤不平，带着对好友的情，有时对男主人的谈话中也带着情绪。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我应该努力地去理解他，相信他的善良，启发他的善念。可是每次我在调解完两人的矛盾后不久，又会发生女主人发现男主人还有对第三者念念不忘的言行后，再次爆发矛盾。我意识到，一方面是矛盾的解决需要时间，一方面第三者也许是一个有缘听到真相的人，我应该去见见他。虽然有了这个想法，但是在人中形成的观念让我对他感到厌恶，对他种种的行为感到不耻。这些观念一直障碍着我，在和同修交流以后，我觉得我应该提高了。众生都是为了大法而来，与我的好友结下这种缘分，也许最终也是为了知道真相。我从自己后天形成的喜恶中走了出来，我给他写信，反复地修改措辞，务求给他留下的是为他好的真诚和理性的分析问题。他给我回信了，这样的交往中，我逐渐看到了他的难处，对他真正的生出了慈悲的心。最后，他终于和我的好友道歉，双方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善解了怨缘。当男主人重拾对孩子的天伦之乐时，女主人流下了眼泪。师父连续发表了几篇心经文，也都强调了修好自己的关键性。我想以后更加要多学法，学好法，真正的通过自己来展现大法的伟大和美好，把真正美好的未来带给所有的众生。后记：修炼很多年了，大法博大的内涵总是在心性升华后不断地展现，我常常有好像从来就没有修炼过的感觉。师父是这样的慈悲，只要我们有一点点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师父就拽着我们往上走。没有师父就没有我，走过的那一段段经历中，我们在师父的看护下一点点战胜恐惧，一点点走出旧宇宙思的本性，一步一步从人走向神。这不是现代神话，是在正在发生的真实的事实。现在国内的修炼环境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要求我们精进的标准却绝不会降低。愿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真正走师父安排的路，圆融师父所要的，更广地挽救众生，让我们成为众生信任的保障。谢谢师尊， 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